日首先想选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跟着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至十六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叛谋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跟着是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八节。将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洁净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上经文读毕。
弟兄姊妹好，今朝早我哋就喺刚才所读嘅经文上嚟，同大家一齐有一啲嘅分享。我今日嘅讲题系话将生命嘅道表明出嚟。其实简单嘅话嚟讲，就系话我哋能够活一个敬虔嘅生活。我喺第一点引言嗰度话，敬虔先至系最重要嘅。有一位现代嘅作家就系 Jerry Bridge， 佢写咗好几本嘅书，都系系好畅销嘅书。其中有一本就系敬虔嘅操练，或者话操练敬虔。呢本书咧里边有一句话对我产生咗一啲嘅冲击同埋帮助。他说对一个基督徒最高的称誉来讲，莫过于呢说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尽责的父母，可能是一个热心的教会工作者，他可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讲道者，或者是一个有恩赐的基督徒领袖。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敬虔的人，以上这一切呢就算不得什么数的。为什么这句话对我有冲击呢？因为在我侍奉的日子里面，我都是尽量去平衡自己，能够兼顾做到一个尽责的父母，作为一个尽责的父亲。我是一个教会热心的工作者，我是一个希望能够追求达到有能力的讲道的人，或者我亦都是有一些恩赐可以帮助到基督徒，可以带领到基督徒，带领到教会。当我在追逐这一切的时候，我以为这一切就是我去达到，去表达我对神的那个敬虔的心。但是当我看到这句话，他说如果你不是一个敬虔的人，根本这一切都不算得什么。所以我可能倒转了， 我可能在追逐緊做盡責的父母，熱心的教會工作者，有能力的講道者，甚至是一個有恩賜的基督徒領袖。我以為這一切就是敬虔的表現，但是原來從這句話我裡面我體驗到，不是，乃是有一個敬虔的人，他在做父母，乃是一個敬虔的人，他有熱心在教會裡面工作，乃是一個敬虔的人，他有能力去講道，乃是一個敬虔的人，他有恩賜去作為基督徒的領袖。這個敬虔才是令這一切所做的工是算得數的。我讀的時候我有多少感覺，好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所說的，有關於愛的問題，你可以做了很多的事，但是如果你沒有愛的話來說，這一切就不算得什麼了。我們每一個人在神的創造的計劃之中，我們一讀創世記第一章26-27節，我们就知道神创造人只有一个目的，要人是活出他的自己，所以人被造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做的。换言之来讲，人能够活出神的自己是人的本分，基督徒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样式是基督徒的本分。我们不要将这个体为是基督徒之中那些某个阶层的人，最 top 的人，他们去到那个 level， 他们我们应该觉得他应该是个敬虔的人，不是，敬虔是每个基督徒该尽的本分。第二点，这里说该效法神，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在这句话给我们有一个开启，就是说我们要去效法神。人可能效法神吗？不可能的。凭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永远都在肉身里面生活，凭我们这个肉体，我们只会是做出一些犯罪的事，我们不可能去活出神这个圣洁的生活来。因为什么生命就过什么生活，一个堕落的生命必定是堕落的生活。有一个皇帝，他就什么新奇东西都好的，所以他的大臣就尽可能令到他满足。所以有一个大臣，他想出一条桥是新鲜一点的，因为旧桥不用得的，送礼物送几贵重对皇帝来讲都不是东西来的。他一天带着他一只猫就去到皇宫里面，告诉皇帝知这只猫可以做人做的事，他懂得穿衫，他可以帮我穿了衫，他可以坐在那里，可以在统统的在那里吃东西。皇帝一看果然很欢喜，这只猫居然可以做到人可以做的事。但是因为这样皇帝高兴，所以就对这个大臣就比较重视。另外一些大臣看眼里面就很眼红，所以有一个大臣就想到一条桥，又要来讨皇帝的欢喜。所以有一天他上朝的时候，当这只猫正在表演的时候，他就从他的衫袖里面放出一只老鼠来。当这只猫看到这个老鼠的时候，那只猫什么人啊，什么食物啊，什么坐在凳子全都忘记了。他这个时候就追逐这只老鼠，就追了去。这个大臣猛地叫这只猫回来，猫哪会听话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做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个老鼠未出来，我们的猫性就可以隐藏着。到现在有老鼠出来的时候，你所有猫性全部都表露了。我们的肉体在平静之中一点事都没有，但是当生活的冲击来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肉体之中有败坏，就在那里翻动你，在那里滚起上来，会造成很多人生的破坏。所以你没有神的生命，你是没有可能像神的。所以这一节简单的圣经，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就是说两个点。第一，我们与神同有一个生命，因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第二，既然你是蒙慈爱的儿女，你就可以有同样的生活，所以你可以效法神。第三点我要讲的，我们都有效法的条件，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有生命。这个效法的条件，我们有生命，我们有虔敬的生活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条件。你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你必须有一个对的生命，还有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就必须有这两样东西赐给你，你才有可能 生活的。所以我用的经文很简单，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和第四节，神的神能，这里讲的神能这个字，乃是说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我们怎么看得到呢？当然创造宇宙就是一个神能力的彰显，但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的大能是显在这个福音上面的。福音是一个很大的大能，因为它可以带人进入死，它可以带人进入生，它可以为我们挪移去神那个愤怒，它可以将一个所有人所犯的罪被移去，能够叫人得着清义，并且将神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大能只有神有，神的大能在福音里面向我们显明了出来，而我们神就是藉着这个大能，就是将一切有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生命在这里当然不是指我们肉身的生命，乃是藉着祂的大能将一个关乎属灵的生命，或者说就是永生的生命，或者说就是神的生命，祂要将这个生命赐给我们，并且因为有这个生命的缘故，我们就有前进的可能了。祂将两样东西一同赐给我们。什么是前进呢？如果我们说永生就是一个生命，前进就是这个永生生命的一个生活的表现。所以基督徒不能够凭着你改善自己，你能够活出神的样子来，乃是说你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当你接受了下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接受了那个敬虔两个敬虔的生活的可能性，都已经接受下来。因为你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你就必须有这个敬虔的生命。但是第二句那里说，皆因我们认识，这个认识这个字不单是在知识上的认识，即不是说单是认知，而是说藉着福音广传给我们，我们听见这个福音我就听到了，然后跟着我们就接受，凭信来接受这个福音。当你接受这个福音，你就对这个福音有了一个经历，因为这个福音不单是除去罪，这个福音是将一个永生赐给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也都经历到神生这个永生生命的经历。我们是从认识的里听见，而认识的里面进入到我们拥有和经历的里面。所以这里所讲的认识，乃是不单是听的问题，不单是知的问题，乃是我们承受了的问题，接受了的问题，而我们有对这个生命有经历的问题。所以这个认识是包括了两面的东西。认识什么呢？就是认识主。这里说那个用自己，那个自己就是后面的主。我们认识这一位主，他来呼召我们。我们中文在这里有应该倒转一点，我们容易明白。就是这一位的主，他来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做什么呢？进入他自己的荣耀，还有进入他自己的美德。这个话就是说，当我们这班人，神的神能将这一切要赐给我们，但是怎能够成我们接受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听见福音，接受福音，我们知道主的呼召，而他的呼召是带我们进入去对他的荣耀和美德的里面。荣耀，我们知道只有神是荣耀的。主耶稣自己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彰显了神的荣耀。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说的，这位基督就是神荣耀的光辉。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透过他的生活将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眼前。同时的，他这个呼召带我们不单进入他这个生命的荣耀之中的经历之中，并且他带我们进入这个美德。这个美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荣耀的生命的生活的表现。主耶稣来了，他不单是一个神生命荣耀的彰显，是什么彰显他呢？乃是他的美德。你看主耶稣的爱，你看主耶稣的谦卑， 如果你读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前一段，你就能够看得到主耶稣是怎样在地上去为人。他能够考虑到别人比自己更重要，他能够以承受神的心意为第一，所以他能够放下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他能够谦卑的降卑，从神的地位来降卑作为一个人。然后他就不单是做人，是做奴仆，并且不单是做奴仆，乃是将自己去到个地步，被钉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的自己，成就了救恩。这个乃是他在地上生活的一个美德来的，而这个美德只有他的生命可以做得到，我们做不到。所以他来呼召我们，来进入他这个生命里面。为什么要进入这个生命里面？因为你不进入这个生命，你就不会有这个生命美德的彰显。所以我们这一班基督徒，我们既然得着了神的生命，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个本钱，这个本钱就是我们可以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弟兄姊妹的问题，就是说你以为牧师才可以过敬虔的生活，你以为退了休那些呢，他或者可以过敬虔的生活，或者教会的长老执事他们需要过敬虔的生活。我呢，我不过主要星期日来聚下会的，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其实敬虔的生活，我再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本分。因为神既然召了我们来，又将这个生命和敬虔的本质赐了给我们。第四节说，因此他又将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因着有这个福音的机会，因着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福音，他又要将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做什么呢？叫我们能够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了。我们已经得救了的人，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既然是应许，你就需要去实践的，你不实践你得不到这个应许的。所以呢，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可以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可以呢能够在神的性情上面有份的，这个是应许。我们知道神应许了以色列人要得着迦南地，但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脚掌所踏的地就是你的。今天是一个挑战，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会不会踏出你的脚步，去踏上这条敬虔生活的路，是叫神所应许的嘢可以在我们身上产生它的果效呢？所以到第四点的时候，我就说生活中我们需要殷勤去做，就是说我们要操练达到敬虔。在第五节这里说，正因这缘故，即是前面第三节和第四节的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要特别的努力，要殷勤，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这个呼召，殷勤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应许，所以呢，我们要用行动性的事情，一个有行动性的那个积极，去回应神今天的这个呼召，和神给我们的应许，不应该懒惰，不应该偷懒，不应该放松，不应该看低自己，不应该停在那里，我们需要力上加力的去达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和他藉着福音向我们发出的呼召。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之后，我们要加上德行，我们不要停留在相信的那个初阶里面，我们必须从我们信心这个地位上，我们踏出另外一步，进入对神的一个经历。所以下面我没有时间解释每一个字眼，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的事情不是一级一级的问题，乃是在我们生活的整个的圈子里面，我们都会经历到这些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就不要单是停在信的阶段，我们需要踏出我们的脚步去对神有经历，我们要踏出我们的脚步去答应神的呼召，我们需要踏出我们的脚步去兑现神对我们的应许。所以 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从世上情欲而来的败坏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我们就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就要加上勤俭，有了勤俭勤敬就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我们就要加上爱，这个是我们不住的在这个生活里面不断的去体验和去实行，去踏出我们的脚步来经历这一切的事。只有当我们这样不断去经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验到原来这个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是有个果子的，它会结出果子来，从果子你就可以知道树，所以从我们的生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你不要说我是一个很有生命的属灵生命的人，不是你说的，是看你这棵树。所以刚才我说不要将我们做好一个父母作为一个属灵的果子，不要将我们能够热心去侍奉教会作为一个果子，不要将我们能够有能力去讲道作为一个属灵的果子，不要将我们有恩赐可以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来作为一个果子。果子不是那一切，果子是一个敬虔的生活，你能够将神陈列在人的面前，人看到你就看到神在那里。只有一个这样的生活叫你做一个尽责的家长是有果效的，只有一个敬虔的人叫你做一个热心的教会的工作者是有果效的，只有这样一个敬虔的生活叫你作为一个有能力的传道者是有果效的，只有这样敬虔的生活才能够叫你这个有恩赐去作为基督徒领袖的人是有果效的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去操练这个敬虔的生活呢？第五点，我们怎样去操练敬虔的生活呢？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芝加哥的飞机场，你有些人或者会看过或者听过。在那种的社会生活之中，大家都很繁忙的，那这几个有几个人他是从别的城市来到芝加哥开会，开完会他们在来之时他们知道星期五就完了，所以他跟家人讲都说，我说星期五晚我们就回来吃饭。所以呢，在星期五晚开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归心似箭的要回家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经验的，当你真的想快点完的时候，总有些东西拖下拉下的，然后呢出到门口你赶时间了总是塞车的，所以他们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到飞机场的时候飞机已经快要开的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大家就从那个车上面跳下来之后，拿着那个公事包就往里面跑，而在他们跑的时候就忘记，即是 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了，所以呢有人呢就居然撞了下去一个在那里摆着卖苹果的女仔的那个苹果篮，那里就将那个苹果篮撞了地下，苹果周围碌，但是整班人在这个时候赶飞机啊，乜嘢都系假嘅，因为咧我再迟一啲，我就上唔到呢班飞机，就我就翻唔到屋企食饭，所以我对太太应许咧就唔能够兑现噶啦，所以佢哋大家咧就唔管三七嘢就往里边跑，好多人就去争住上飞机，但系其中有一个人突然间佢就喺个跑过程中佢停咗落嚟，点解？因为佢心里边有一个感动，你要翻去，所以喺呢个时候。他停下来，他马上跟前面的同事说，你回去的时候打个电话跟我太太说我要迟些回，那我即很明显的这个故事当然是以前发生的，现在打个 mobile 就可以了。然后呢他就回转头，他回转头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女仔在地上摸着执着苹果，周围摸执苹果，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向这个女仔道歉，我实在不应，我们实在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他发现这个女仔原来是盲眼的，他只不过是站在那里看着苹果，人家来买 蘋果的時候是一種同情心，然後將錢給他。所以這個時候這個人馬上將蘋果全部撿上來放進去個籃裡面給他，但看完蘋果原來有些已經是粒了或者損了，所以他就從他的銀包裡面拿錢出來放在這個女仔的手中，他說我向你道歉，但我要向你賠償，因為這個會叫你受到損失，希望這個賠償可以令到即是你好過啲啦。咁佢就擰翻轉頭，準備去趕下一班嘅飛機。當佢行咗幾步嘅時候，這個女仔就叫佢先生。佢就擰翻轉面睇住個女仔，女仔只係問一個話：你係咪耶穌啊？喺呢個時候，佢嘅心裏邊所滿咗嘅就係平安。因为错了一件事，但是他已经改过一件事，他翻转头，他道歉，并且执行了所该做的事。各位，从一个这么小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生的体验。不是单是他是忙，他的同事都忙，但是为什么他的同事忙走了去呢？为什么他在这么忙碌赶时间的环境里面他会停下来呢？因为他里面有声音。为什么有声音他会停下来呢？因为他顺服这个声音。为什么他会翻转头呢？因为他照着这个声音去做。为什么他能够里面心中有平安呢？因为他已经做了他所应该做的。他为了能够帮这个女仔，他牺牲了他应该去赶那班飞机，他牺牲了今晚回去跟太太和小哥吃饭。但是他所得着的东西就是他心里面充满了平安。想一下，在你基督徒的人生里面，你都可以做出很多这样 的事，可以令到你的生活被改变过来，因为你心境有平安，可以令到你的家庭生活改变过来，不会有嘈吵，不会有仇恨，可以改变你和老板员工之间的关系，因为神就在你们的中间成为你们的和睦。你可以改变了你社会的关系，因为你成为社会里面那个光和盐，可以叫人得到帮助，能够指导他们归向神的路。所以我下面有一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句话或者更好一点的翻译就是说，因为神在你们心里的运行，叫你们立志行事，为要来成就他的美意。我们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去完成神的美意呢？没有，因为我们根本对这件事我们是无所知，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地来运行，他这个运行的地步，我们就会立志，正像这个人一样，他心中有个感觉，就是圣灵在里面的运行。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那里所讲的一样，恩膏是在我们里面涂抹我们的，那个涂抹的感觉不是定罪，是叫我们感觉得圣灵在那里有个感动，而我们应该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来活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其实我们经常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感动，只不过你今天说我都不觉得，是因为你太耐没去捉摸这个感觉，遵守这个感觉的感觉，给你这个圣灵给你的感觉，所以你失了去这个感觉，或者因为罪的缘故你与这个感觉绝了缘。我们今天需要来学习一件事，就是让神自己在我里面不住的来运行，当他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志去行这件事，不要推挡，不要说我很忙我没时间，你没有时间在帮太太手做事，但你有时间在看电视，你没有时间教小孩读书，但你有时间可以在那里看报纸，你没有时间可以去跟家庭的人沟通，但你有时间在网上一直去沟通，这个都是我们堕落的， 从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今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假时间你立下一个志向，你要改变你这种生活的话，神他自然的就会给我们有那个能力可以来胜过这些的事。因为你立志的缘故，你就可以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并且你能够与神的性情是有份。当你拒绝你里面肉体从世上从我们情欲来的这些败坏的事情的要求，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时间可以去接受神给我们的引导和感动，去进入了一个神性情的生活里面。所以这里说我们要让神在我们心里面来运行，直至到我们能够立志为祂来行事，去成就祂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美意。十四节祂说，凡所行的，就是说因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而我们所立志去行事所要行的那一切。既然你知道是圣灵感动，你就不要要发怨言了。发怨言是对神的问题，亦有可能是你对人，即是你要去面对的那个是人的问题。如果是对神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既然接受了圣灵这个感动，我就没有怨言了。但是我们经常会感觉得有感动，但我们去做的时候却是很有怨言。神为什么偏偏你就是要叫我呢？这么多人在家这么得闲，你不叫我这个成日在忙的人，你居然感动我今晚要去看一个有病的有生病的肢体呢？我们会有埋怨的。而且我们不单有埋怨，我们会同神之间起了争论的。我们在神面前提出几百条理由不想出去，结果你赢了神输了，你赢了就是你那个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赢了，而神在那里藉着祂的大能要赐给我们去经历祂生命以致进入敬虔的生活这个能力，却是被你隔在门外，祂无法进入你的生活之中。假使间你能做到向神不要去埋怨，向人也都没有埋怨，在神面前与神没有争执，同人也都没有争执的话，你就能够使你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你甘心乐意的缘故，你这样好地去行神感动你要行的事，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信服的人。当你愿意这样去信服，就是好像这几节圣经的上文一样，耶稣基督他的信服已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完全乐意的甘心的去献上他的自己。当这样你愿意献上这样的自己，与神之间没有怨言，与神之间没有争执的话，这样你就是一个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在人的面前你却可以成为一个纯洁的人，而且与人无伤的人。诚实无伪有一个意思，就是与人无伤。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人的心都是背离神，人都是去行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的事的时候，你却在这个时代里面，你显明你是神一个无瑕疵的儿女，没有瑕疵，没得攻击，没得被人说你有问题。你们显在这个世代里面，就好像一个明光照耀。明光照耀这个字就是说呢，是好像一个发光体一样，好像一支灯，灯的本身因着电的缘故，所以它可以发光，它是一个发光体。但是假使间我们无法摆脱我们的怨言和我们的争执，我们埋怨神，我们与神有争执，但是我迫于无奈，因为职责我需要去做，在你这个做的过程之中，你这个发光体就被这些埋怨和争执遮住了，叫人看不到这个光，所以你仍然应该是一个发光体。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是一支灯，你是应该照亮世人的，但是你却将灯摆在斗底下，因为你生活里面很多的繁忙，很多的事压住你，以致你被这一切的东西胜过了你，以致你的光无法照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到神永生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是一个好像明光照耀一样的发光体，只要人看到这个人，他就看到光，只要这个人存在，那里就有光，只要有你存在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家庭有神的光，只要你存在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就有神的光，只要你存在在你的写字楼里面，在你工作的地方，在那里就有神的光，神因着你去到哪里，他都有所彰显。但是今天我们去跟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想带你去听福音，可能有人跟你说，啊，你是基督徒来吗？我为什么需要信你所信的？隔意，因为我比你更好。那这个是一个羞耻。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发光体，这个发光体在做什么呢？我是将神的生命之道表明出来，生命之道就是基督的自己，生命之道就是神的自己。在我们这个发光体的生活之中，我们是显明了这一位的神的自己。所以我说这个职责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本分，我们行到在哪里，人家都一看到我们应该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万一他不知道，你讲给他听你是基督徒罪得很道，他就说咦不错啊，你向他传福音，他会有一个渴慕，我可以好像你这样。但是假时间有一天我们向人传福音，人不能够接受我们的福音，因为我看他我都不会接受你的福音啦。那我们就是将我们的光摆在斗底下，叫人家落在黑暗之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显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应该是一个明亮的发光体，将这个生命之道就是神的自己能够彰显在这个世代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们没有空跑，我们没有徒劳，就是说如果你能过一个这样的一生，你就不枉此生了。否则的话你做了一世的基督徒，你都没有法子能够对神有一个正面的表现，没有法子叫人家因为羡慕你所拥有的，他希望他亦都拥有。不要浪费我们的人生。第六点，我结束这一篇的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这一段话是保罗在讲完前面之后，再往下去之后第三章所讲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只有一件事的意思就是说专注。在我们身上太多事了，赚钱啊，买屋啊，买车啊，细路哥的教育啊，怎样令到自己的生活质素更好啊，我们怎样能够在我们的事业上更能够更进有进展啊，我们想了好多打算，好多的事，怎样保护我们自己的资产啊，怎样叫我退休之后我们能够有一个足够的资产可以生活啊，都是我们在这里担忧的事，我们很多事。但是保罗在这里教训我们说，只有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很多人都会应用这句话，不过应用在他赚钱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定要向前看。我们要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要为人生定下了标杆，我们往这个标杆去跑。但今天你的标杆是什么呢？这个标杆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叫我来得的奖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敬虔的生活是我们的本分，这个本分是带着应许的本分，这个本分也都是带着一个奖赏的本分。我们应该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搞很多其他的追逐，让我们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你放下很多的事，因为只有这件事你达到的时候，所有的事都有意思。如果你不达到的话，你空了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工作者，你空了一个所谓有恩赐有能力可以讲道的人，你会空了一个尽责的父母，你会空了一个教会里面的属灵有智慧有能力的领袖。我们要抓住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有一个奖赏摆在我们前面，我们可以做好了这一切，但我们得不到个奖赏。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应该赶在一个聚会，是一个青年人训练的聚会，那时我还有年轻，谁知行到香港，我那时在香港行到街上街， 就喺 Mary Knoll， 你有啲人会识香港，你都知道喺嘉陵街 Mary Knoll 女仔学校嚟嘅。我行过嗰度嘅时候，见到一个人架车咧就停咗喺度。咁我咧就好心去前边，佢话你同我推下车啦，推下车架车会着噶，你知道嘛？我由 Mary Knoll 推到去喇沙书院，嗰段路唔系短嘅，但系咧我系一个算系优质嘅运动员嚟嘅，所以咧呢件事唔系太紧要。推下推下推到去嗰度都唔得，结果佢话俾我知，原来架车冇油。我即刻跑去车站度，搭车就去新蒲岗，就去参加呢个训练。去到嘅时候迟到，而且迟咗好多，结果就俾个导师闹我：你今日下昼嚟做乜嘢嘅？我嚟训练，点解会迟到？因为我同人推车。你以为推车就系你又可以迟到咩？你个心里边有冇训练呢回事噶？我接受，我唔应该因为嗰件事，我忽略呢件事。所以让我们只有一件事，当你这件事做好的时候，所有的事都会归正了上来。你不要以为我做了这么多的牺牲，那老婆不是很着数，样东西都可以占我便宜？你放心，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会平衡这一切。很多姊妹都说你要顺服丈夫，我怎么顺服、啊、这个人我顺服他，你觉得是一个冇可能的牺牲，但是当你愿意这样牺牲的时候，神负责过一切的能力和神迹去改变所有的生活。你愿意这样做吗？你说这个长老我怎么服他啊？我自己就是因为不够资格，所以我不敢做啊。但是当你愿意服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和他之间满了爱的关系，然后他为教会带来一个复兴的。这一切的事全都在于你是不是愿意忘记背后昨天的算数，今天开始我重新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即是说比较灵性生命成熟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智才得的。你要来追赶这件事，不要放弃，过有失败不紧要，但今天我仍然要操练敬虔的事。如果你在这些事上有不同于保罗所讲的这个心智的话，保罗仍然求神用这个心智来指示你。所以保罗讲来讲去只有一件事，他没有第二件事，他不是说你如果全别人的心，那你还有第二 option B 的，没有。神也必以此来指示你，神仍然要用同一件事来指示你的。我盼望神不断地在我们心里面没有放弃我们，不断地来指示我们。十六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应该照着什么地步行，即是说我们去到哪一个地步，我们就要在哪个地步继续去。有些人会很高兴，在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我现在是不行的，那就照着不得行啦。不是，这里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那是说呢，我们去到什么地步上，我们不要退后，我们要在那个地步上再往前去，即是说我们要拼命的努力的往前去达到我们所应该达到的，就是只有这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敬虔生活里面，我们能建立一个呢实行的生活，不要单是盼望我又会敬虔，盼望这样的盼望没有行动的盼望永远不会出现的。你看见一个广告，在电视上有一个广告，就是那个人跟屋被山火烧了，然后他就说呢，即是我计划去买烟梭的，但是那个广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行动的一个想法，就是永远都是没有烟梭的。今天你愿意为着神的这个旨意付上你一些的代价，如果你愿意付出的话，他要改变你个人的生活，他要改变你家庭的生活，他要改变你教会的生活，你社会的生活，愿神得着他的荣耀。
我们一件事要特别感谢神的。